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照理讲，人越来越文明，那么彼此之间应该冲突越来越少。
照理讲，人越来越文明，冲突应该越来越少。
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更多。
事实上，是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越来越多。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我们看到民主党、共和党，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
我们看到民主党、共和党，一个管参议院，一个管众议院，
完全无法协调，什么事也办不成。
没办法可以协调，什么事都做不到。
本来总统是全国人民的总统，
本来总统是全国人民的总统，
结果非但不能够统一人的心，反而更支持分裂。
非但不可以统一人的心，反而在那里支持分裂。
那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冲突呢？
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的冲突呢？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人的罪。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罪。
人的贪心跟诡诈使人做不该做的事。
人的贪心和诡诈使到人做不应该做的事。
人的自私和骄傲使人不做该做的事。
自私和骄傲使到人不做应该做的事。
人远离神，不认识神，结果就活在自己的罪中。
人远离神，不认识神，就结果就是活在罪里面。
从人类一开始伊甸园中到今天都是这样。
从开始伊甸园开始就目前人都是一样。
你我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仍然是活在罪中。
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有时候我们仍然都是活在罪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有时我一些错误的观念，
认为人一信主之后我们就不会犯罪了，
以为我们一信了主之后就不会犯罪了，
或者说我们犯罪就不必担心了，
或者是我们犯了罪就不用担心了。
其实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更应当留心罪的问题。
其实是事实是应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更加应该留意罪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了解了罪的可怕，我们也懂得对付罪的方法。
因为我们了解到罪的可怕，但也都知道怎样对付来罪。
不错，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没错，耶稣基督是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呢，罪的影响还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罪的影响仍然在我们身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每天的来对付我们的罪。
所以我也必须要每天这样来对付我们的罪。
我们常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也会有这么多的苦难？
我也都会想问，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么多苦难呢？
其实苦难是罪的必然后果。
其实苦难是罪的必然后果。
因为罪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
因为罪使到人同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我们失去了保护，魔鬼就可以攻击我们。
我们失去了神的保护，就魔鬼就攻击我们。
苦难虽然不好，但是可以逼我们到神的面前。
苦难虽然不是好，但是可以逼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唯有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才会谦卑地来到神面前。
唯有我们自己认到自己有限，才会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
苦难也可以使我们成长。
苦难也都可以使到我们成长。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生命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苦难的。
生命的成长都要经过苦难。
好像做母亲，她怀孕十个月受苦，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孩子生出来。
好像妈妈怀胎十个月那么辛苦，为了是要将孩子生出来。
但是苦难有两种。
按福音有两种，
有一种是白受的苦，就是自找的苦；
有一种是白白受的苦，是自己找回来受的。
好像有的女人喜欢漂亮，就是这里穿洞那里穿洞，穿了很多都洞。
好像很多人想靓，就呢度啊又一个窿，嗰又一个窿。
结果呢，这些洞洗脸也不方便，发炎起来也很痛。
跟呢啲洞咧，洗到你洗面都唔方便，啊，发起炎嚟咧，仲唔舒服。
这种的苦难是自找的，叫做白受罪。
呢啲苦难系自己揾翻嚟嘅，白白受罪。
还有一种苦难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
另外一种苦难系照住神的旨意去受苦，
就是为了保持基督徒的圣洁而受苦。
系为咗保持基督徒嘅圣洁而受苦嘅。
有的时候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起了一些冲突。
有时有同啲弟兄姊妹嗰度啊，见到佢哋发生冲突，
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
圣灵会喺我哋心里边同我哋讲嘢，
说去向他认罪，去与他和好。
话向佢认罪，同佢和好啦。
我们心里面在挣扎，就在受苦。
我哋心里边喺度挣扎嘅时候，就喺度受苦。
那种苦是按着神的旨意受苦，
呢一种苦系按住神的旨意受苦。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造化之主。
正话经文向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
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他们礼拜六去载人买菜。
好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礼拜六就去接人接学生去买菜。
本来可以礼拜六睡一个大头觉，补一下睡眠。
本来礼拜六可以睡晏啲，补足睡眠不足，
但是一早就要赶到教堂去开那个大的 van， 然后再到 UC 去接人。
但结果就系一早又要揸车去教堂，揸嗰个大嘅巴士去 UC 嘅接学生。
那偏偏就有人呢，在那里，本来登记了迟到不来，本来没有登记的又要上车。
去到嗰度咧，本来登记咗话要嚟嘅，就结果冇嚟。啊，有啲冇登记嘅反而又嚟咗。
也许有人对那一些从来也不知感激的同学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
有啲咁嘅弟兄又对于嗰啲从来唔识讲感激说话嘅朋友，话心里边有好唔满意嘅地方。
你看到他的时候，难免你脸上就表现出来。
好似你个面就会讲咗你嘅感情出嚟啦。
可是圣灵会告诉你说你要包容他。
但圣灵会在你心里面说你要包容这些人，
所以你就受苦了，这个是为神的旨意受苦。
所以你会心里面会受苦，这些是为神的旨意来受苦。
这种受苦的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常常体验的。
这种受苦的经历是应该基督徒常常体验的经验。
彼得他做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特别的呼吁说，做长老的要为主做这样的受苦的见证。
彼得是一间教会的长老，他在那提醒我们做长老应该是为主，有为主受苦的见证。
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为冠冕。
正话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和第四节。
从摩西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
从摩西时代开始一直至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
长老始终是他们当中的领袖。
长老始终是他当中的领袖。
虽然他们有祭司、有君王、也有先知，但是直接跟群众发生关系的还是长老。
虽然他里面是有祭司、有祭司、有君王，他们主冲同人接触的都是长老。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在教会里都有长老。
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教里面都是有长老。
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各城设立长老。
我们看到保罗在各个城市设立长老。
他自己做一个使徒，他也要向耶路撒冷的长老负责。
他作为一个使徒身份，他又要向耶路撒冷的长老去报告。
彼得他也是一位长老。
彼得也是一位长老。
他强调说，受苦做长老的应当首先带头做榜样。
彼得佢亦都喺度强调话：我首先长老要带头做榜样。
当然，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因为专职的训练的演变，
直到今日为止，我哋见到呢个因为专业嘅训练嘅演变。
所以我们常常说，受薪的是牧师，不受薪的是长老。
我哋话受薪水嘅就系牧师，唔受薪水嘅系长老。
其实这不合圣经。
其实呢个系唔符合圣经嘅。
我请问你。保罗有没有受薪？
我问一问你，保罗有没有受薪？
你们怎么不讲呢？彼得有没有受薪？
彼得有没有受到薪水？
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
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支持，
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支持。
彼得他也支持，也接受其他同工的支持。
彼得也都接受其他同工的支持。
所以在教会里，不论是牧师也好，不论是长老也好，通通都是一样。
所以在教里面，无论是牧师长老，他们都是一样。
做长老的有两个基本的要求。
做长老有两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就是要有受苦的心志。
第一是 要受苦的心志。
就是愿意为基督做见证。
就是愿意为基督做见证。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坚固的盼望。
第二就是要有一个坚定的盼望。
晓得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
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
那一天我们得主的奖赏。
我那天会得到神的奖赏。
今天这个世界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教会的生活。
今天这个世界的观念很深地影响教会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传道人讲的都是成功的哲学。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都在讲成功神学。
所以把这种观念也带到教会里。
他也都将这个观念带到教会里面。
所以因为神祝福我，所以我才要爱他。
他这个观念就是因为神祝福我，所以我爱他。
所以信徒的生活变成去做好事来换取神的祝福。
所以信徒的生活就变成做好事来得到神的祝福。
很少有提到说我们需要对付自己的罪，需要受苦。
好少话讲到话，我哋要对付自己的罪，我哋要受苦。
好像受苦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羞耻的事。
好似受苦呢件事变成咗系成为羞耻嘅事。
其实不是，受苦是基督徒成圣必要行的路。
其实受苦系基督徒成圣必须经过嘅路。
连耶稣基督也要受苦才能够成全救恩。
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要受苦才能够成全救恩。
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怎能逃避受苦的事呢？
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怎样可以逃避受苦这件事呢？
作一位长老，他要带头受苦。
作为长老，他要带头受苦。
他的职责是在照管群羊。
他的职责是在照管群羊。
长老不是教会的 CEO。
长老不是教会的总裁，
牧师更不是教会的总裁，
牧师更加不是教会的总裁。
长老牧师都是受的神的托付来照管群羊，
牧师和长老都是受了神的托付来管理这个教会。
其实说的正确一点是做神的仆人，
讲得正确一点来讲就是他们是做神的仆人。
因为新约的观念，做领袖的通通都是做仆人。
根据新约的观念，做领袖的都是要做仆人的工作。
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意思就是丈夫要做妻子的奴仆。
丈夫说是太太的头，意思就是丈夫要做太太的奴仆。
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为教会牺牲自己。
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要为教会牺牲自己。
那么长老应当怎么样来治理教会呢？
长老应该怎样治理教会呢？
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管辖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说到三件事情，
你讲到三样事情，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在公司里面工作，因为有上司下属的关系，所以心中不愿意，也要勉强去做。
在公司里面做工，因为有上司下属的关系，所以不愿意去做，都要去做。
但 但是在教会里没有这种互相的这种厉害的关系，
但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互相厉害的关系，
所以不可能去勉强别人做他不喜欢的事，
所以不可以勉强人他不想做的事。
过去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总是在那里常年的负责一件事情，
过去我他当中有位弟兄在那里常年负责做一个事工。
有一次他生病他就没有来聚会，
有一次他病了就没有来聚会，
后来他就继续没有来，又一直没有再来，
以后他都没有继续来了。
过了许久我们才知道他原来不喜欢做那件事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不喜欢做，
后来才找出原因，原来他不喜欢他做那个事工，但我们就根本就蒙叉叉不知道他不喜欢。
结果后来他就离开我们到美国教会去了，
最后结果就是他离开我们教会去了西人教会。
我在神面前就祷告，我说真啊神啊，我真的没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就在神面前我祷告吧，神啊我真的没注意到这件事，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我们不可能勉强别人去做侍奉神的事情，
所以我们 不可以勉强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连我们自己勉强都不对，
没有勉强自己都不对，
因为只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去侍奉神，
因为只有神的爱在里面感动我们，我才可以甘心乐意地去服侍神，
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世界上最大的诱惑都不出名利色，
最大的引诱都是不出于名
在过去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多少有名的布道家牧师传道人都是因为名利色而跌倒的，
我们看到美国过去的历史上面很多出名的传道人都是因为这三样东西名利和色而跌倒的。
所以在教会里做领袖的尤其做传道人不应当跟直接跟钱有关，
所以在里面做领袖的有些传道人就不应该在管财上面 有关系。
在我们教会里我是不管钱的事，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是不管钱的，所以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有财务委员会去处理钱财的事，
我们有财务委员会去管钱，
为什么？因为魔鬼总是在找机会攻击传道人，
因为魔鬼他总之是会找机会来攻击传道人，
他只要打倒这个传道人整个教会就被拆毁，
因为他知道如果打倒这个传道人这个整间教会就会倒，
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
第三，不是出于辖制乃是作为榜样，
第三是不是出于限制乃是要作为榜样。
辖制就是运用权力去操纵别人，
核制就是运用权力去操纵别人，
人一多起来就有管理的问题，
人一多起来就有产生这个管理的问题，
管理就需要用权力，
管理就要需要用权力去管理，
但怎么样去用，谨慎的去用，这是智慧，
怎样去用这权力是要有智慧，
用得好就能够帮助人发展他的恩赐，
用得好就可以帮助他发出 他的恩赐来，
用不好就变成辖制别人，
用得不好就变成限制别人。
这里说不是出于辖制，
这里说不是出于限制，
因为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群羊，
因为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群羊。
所托付这个字很有意思，
所托付这个字很有意思，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 Claron， 它的意思就是是一个因着抽签而得到的，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因着抽签而得到的，
好像主耶稣他离开了门徒之后使徒之后他们要再选一个来代替犹大，
好像耶稣离开之后他要选另外选一个人门徒来代替犹大，
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选出马提亚来，
他又用抽签的 方法来选出个门徒，
那个就是指的所托付的意思，
这个就是托付的意思，
原来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神的羊，
原来本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的羊，
是神特别安排指定给传道人去照管，
是神指定这班弟兄姐妹要给这个传道人 去熟悉，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牧人传道人自己的羊，
所以这些不是传道人自己的羊，
这是主的羊，
这个是主的羊，
所以做一个传道人他自己也是羊，
因为传道人他自己本身也都是羊，
所以我们做长老做传道人，我们先要给羊做榜样。
所以我们做长老做传道人先要为羊做出榜样来，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按着主的道教训去照管他们，
这样我们才按照神的道去教训他们。
那么基督徒如何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基督徒怎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首先要学习就是谦卑。
第一就要学习谦卑。
第五章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正话经文是在第五章第五节，
这里讲到顺服长辈，
你要讲到顺服，
中国人一向都比较尊重年长的。
中国人一向都是尊重年长的，
西方人不太讲究这个。
西方人反而就不太注重这样，
但是西方人很讲礼貌。
西方人他很讲礼貌，
顺服不是礼貌，
顺服不是礼貌，
乃是看重别人内人生的经历，
而是看重别人的人生经历。
所以你只有谦卑卑微自己，你才能够好好的向人学习。
所以你要谦卑，你先可以向人家学习。
尊重长辈就是愿意向他们学习人生的经验。
尊重长这个长辈就是愿意学习他们人生的经验。
然后他说要谦卑束腰。
你要谦卑束腰。
束腰这个字呢，希腊文它这个叫做 ekobasate。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的打一个结。
希腊文的意思，束腰意思就是打一个结。
古代的人他们穿的，有钱的人穿的衣服都是宽宽松松的华丽的袍子。
古代那些有钱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 很宽松的衣服。
只有那个奴仆穿的才是紧身的衣服。
只有那奴仆他们衣着才是紧身的。
所以为了要能够做事情的话，这个穿宽袍子的人他要做事前就要把腰带拉来竖起来。
所以只要穿啲阔袍带袖嘅人，如果要做嘢咧，佢首先就要整条腰带。
那意思就是约束自己，降低自己的身份。
意思就系约束自己，降低自己嘅身份。
所以在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替门徒洗脚。
所以响耶稣基督佢最后晚餐的时候，佢为门徒洗脚嘅时候，
他就先拉起腰带来束上。
所以佢首先就系用个腰带束腰。
那意思就是他从一个主人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仆人的身份。
意思就是他有一个主人的身份变成一个奴仆的身份，
为的是要服侍门徒，
为了是要服侍门徒。
那个就是谦卑真正的意思，
这个是谦卑的意思。
第三就是要彼此的顺服，
第三就是要彼此的顺服。
夫妻之间应当彼此顺服，
夫妻之间应当彼此顺服。
顺服就是把自己放在对方以下，
顺服就是将自己放在对方以下。
我们常说英文字 understand it means stand under。
英文字有一个 understand 即是明白，即是 stand under， 即是企在 对方之下。
那意思就是你必须先谦卑你才能够明白。
你意思就是你首先要谦卑才可以明白。
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说我要明白了神我才能够信他。
有人说我要明白神我才可以信他。
其实完全弄错了，你应该先谦卑下来你才能够明白神。
他完全搞错了，他应该是先要谦卑下来他才可以明白神。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有人以为说谦卑不是弱者的表现吗？
有人说谦卑不是弱者的表现吗？
其实甘心的示弱未必表示真正的是弱者，甘心去示弱表示弱，
甘心的示弱
不表示是真正的弱，
不表示他 是弱者。
好像大卫他拉着牧人的杖跟这个抛石的机旋去迎着巨人歌利亚，
好像大卫他拿着这个牧人的杖和拿着那个抛石的机缘去迎战这个哥利亚巨人。
那么哥利亚看到他的时候就藐视他，
哥利亚这个人见到的时候就藐视大卫。
他说你拉着杖到我这里来，你岂把我当作狗吗？
他说你拿着杖来，你当我是狗吗？
哪晓得大卫只用了一块石头就结束了哥利亚的生命。
你不晓得大卫用一个石仔就将他生命结束了。
所以我们表示弱软弱，那不见得是真正我们是软弱。
所以我们表示软弱，不表示我们真的是软弱。
那不过是说明我们愿意顺服。
那只不过是表示我们愿意顺服，
因为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主。
因为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做主，
谦卑是有必要的。
谦卑是有必要的。
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
第五章第六第七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这段经文是第六第七节。
请你想象一幅的图画。
请你想象一幅图画。
当一群的孩子在那里欺负一个瘦弱的孩子的时候，
当有一班人在那里欺负一个小孩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一个警察站在旁边，
忽然间他们发现有一个警察站在旁边，
那个警察正好是孩子的父亲，
这个警察正好是这个被吓的小孩的父亲。
你知道魔鬼总是这样，
你知道魔鬼总是这样，
找机会要欺负我们，
我要找机会来欺负我们，
叫我们因犯罪而自责，
叫我们犯罪但然后有自责，
叫我们因做错决定就受苦，
叫我们知道做错的决定就受苦。
但是我们的天父知道，他站在那里随时预备好要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的天父站在那里要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来依靠他，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来依靠神。
所以说我们先要面向着神，
所以我首先要面向着神。
骄傲的意思就是认为自己很行，不需要神。
我们骄傲的意思就是因为我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不需要神。
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苦，
所以以至于我们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苦。
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面转向神，
有什么时候我们的面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帮助。
因为当我们认识自己有限来投靠他，神就帮助我们。
因为当我知道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向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
第二，我们要学习顺服神。
还是跟着是要我们要顺服神。
当你落入到泥沼当中，你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
当我们落到泥潭里面，我们越挣扎我就 越陷越深。
救生员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帮助那落在水里的人不要惊慌。
救生员第一件要学的就是帮助跌在沉在水里面的人，叫他们不要惊慌。
因为一惊慌就会乱抓了，连救生员也被拖到水里去。
因为他一惊慌他就乱这么抓捞住，甚至连救生员都被他沉到水里。
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惊慌。
所以当我碰到苦难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惊慌。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顺服神，
相信这样子的困难来到一定是经过神所许可的，
知道这样的事来到是经过神的准许，
既然是出于他的许可，他也一定会给我们智慧跟力量去克服，
既然是出于神的许可，一定会给我们聪明智慧力量去应付，
然后我们学习仰望神，
然后我们去随时仰望神。
这里说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
跟住讲话，到咗时候必叫我哋升高。
神有他的时候，
神有佢自己嘅时间。
但是神的时间往往不同于我们的时间。
但系神嘅时间往往系唔同我哋嘅时间。
在八零年代的时候初期，那时候的金子从一盎司100多块钱就涨到差不多700多块。
咁八零年初期嗰时，黄金一盎司由100蚊升到800蚊。
我就去买了一些金子，
咁我就去买咗啲金。
当我买了以后，马上就掉到300多块。
当买金之后，金价就跌咗，跌到300蚊。
然后差不多有20年，这个金子的价钱都没有涨什么。
又有20年，这个金嘅价钱都系冇改到。
等到我把金子都卖掉，这个价钱就开始一路涨，涨到1800块。
但当我将啲金买咗之后咧，就啲金一路升，升到一盎司1800蚊。
我们人的时候跟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人的时间和神的时间不一样啊。
我们千算万计，我们算出来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千万计算，结果是人的时间和神的时间是不一样。
那么什么是神的时候呢？
究竟什么叫神的时间呢？
就是我明白了，原来我不可能发财，
那个就是我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我。
就当我发现我不可以发财的，这个就是神的时候到了。
因为我仰望金子，我就不会仰望神。
因为我仰望金的时候，我就不会仰望神。
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的私欲成为人与神之间的拦阻。
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人自己的私欲会成为人和神之间的拦阻。
我们先要对付的是我们的私欲。
我首先要对付的是自己的私欲，
不管是贪心、是骄傲、是自大，
不论是贪心、骄傲或者自大，
若是我们不面对着神圣灵的光照，我们就不可能脱离。
所以我们不能够面对神，接受神的光照，我就不可以脱离。
因为魔鬼他是始终预备好要攻击我们，
因为魔鬼始终是预备好要攻击我们。
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
第五章第八到九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讲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因为讲到魔鬼好像吼叫狮子遍地游行。
在圣经里面讲狮子有两种，
圣经里面有两种狮子，
吼叫的狮子那是指的魔鬼，
吼叫狮子是指魔鬼，
非常的凶恶，非常的凶暴，
非常的凶恶凶暴。
还有一个狮子是指的犹大的狮子，那是指的主耶稣的。
另一个狮子是讲犹大的，狮子是指耶稣。
所以你看到同样是狮子，那说明了基督与魔鬼之间是为敌的。
但你虽然是讲同埋狮子，但你留意到是基督同埋魔鬼是互相为敌的。
但奇妙，圣经讲到吼叫的狮子都是指的魔鬼。
但圣经里面逢是讲到吼叫狮子都是指魔鬼而讲。
其实你们知道这个狮子啊，他去这个捕捉猎物的时候，他不会吼叫的。
啊，等姐妹要知道，当狮子去捕捉猎物的时候，他不会叫的。
他总是那个非常安静、谨慎的向那个猎物接近。
他都是很静咁样，向接近这个猎物。
那么什么时候魔鬼这个狮子吼叫呢？
咁咩时候呢狮子喺度吼叫呢？
他是怕别人来抢他的猎物。
他是怕人来抢他的猎物，
他是心里恐惧的时候他在吼叫，
他心里面恐惧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叫了。
所以魔鬼虽然是吼叫的狮子，但事实上他是惧怕的。
所以魔鬼在那里吼叫，其实他是在那里惊的，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战胜过神，
因为他知道他没办法可以战胜神，
所以他就在人的面前吼叫。
所以他在人的面前在那里吼叫，
他是遍地的游行，
他是遍地游行，
那证明他是非常积极的工作，
非常佢系非常激烈咁喺度做工作。
我请问你在教会当中最忙碌的是谁？
我问你喺教会里边最忙碌嘅系边个？
是谁啊？有人说是牧师，有的人说是魔鬼。
有人话牧师，有人话系魔鬼。
这两个不相同啊。
你人哋咩相同？
但属灵上来说，最忙碌的就是魔鬼。
但属灵上嚟讲，最忙碌就系魔鬼。
当我们都在那里享乐的时候，魔鬼就积极的工作。
当我在那里享乐的时候，魔鬼在那里积极的工作。
所以有两个人稍微有一点误会，魔鬼就进来插一脚。
所以如果有两个人在那里有什么误会呢，魔鬼进来加饼，
让这个误会变成一个仇恨，两个人就不再来往。
当这个误会变成仇恨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不会来往了。
在我们中西部方圆200英里之内，
在中西部我们教会200里的方圆之内，
过去五年之内曾经有四个教会因为同工的不和而分家。
过去几年因为有四间教会因为同工之间的问题就结果分家，
有四个教会他们把传道人都赶走了，
有四个教会甚至将传道人赶走。
你看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谨慎，魔鬼在我们当中是多么积极的工作。
所以我们是要非常的谨慎，我知道魔鬼是在我们当中里面很积极的工作。
好像那个水坝它看起来那么坚固，但是上面有一个裂缝的话，这个水坝就渐渐会整个被冲垮。
好像个水坝这样你看来好像 很坚强，但如果其中有一条裂缝的话，这个水坝就会慢慢慢慢地倒下去了。
因为魔鬼他这么积极地寻找受害者，
因为魔鬼在那里积极地寻找受害者。
当我们一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魔鬼攻击的对象。
因为我们一有怀疑的时候，就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
所以彼得他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所以彼得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不管环境是多么困难，
不理环境是怎么困难，
绿卡办不出来，
绿卡做不到，
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工作，
生孩子难产，
生孩子也难产，
危险的疾病 cancer，
有得到危险的病，
夫妻两个失和，
夫妻失和，
孩子难以管教，
小孩子很难管教，
这一切所有的困难，我们都需要靠着坚固的信心。
面对这些这样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靠着坚固的信心。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没有时间给你们，但你们有时间，你可以上台来为主做见证，你们都经历了这些事。
我知道弟兄姐妹之中有好都是经历了这件事，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们。
就是神比这一切困难更大。
但是你们可以上来做见证，因为神都比这些困难大。
我们坚定地相信他，他就能够帮助我们离开死荫的幽谷。
我们坚定地相信他，神会将我们带来死荫的幽谷。
因为魔鬼没有办法攻击我们。
因为神魔鬼没有办法攻击我们。
在 Cleveland 教会有一位弟兄，
在 Cleveland 教会有一位弟兄，
2006年的时候他从 Case West、Reserve 大学毕业。
2006的时候他在 Case Western 这个大学毕业，
他得到一个商学院的学位，所以有很不错的一份工作等他、
同时找到份很好的工作，
他表现很好，他也非常的努力，上司也非常器重他，
有好好的表现，上司也很喜欢他。
可是好景不长，2009年的时候是这一个上司就突然离开了公司，换了一个新的老板。
但到2009的时候，这个好景不长，换了新 boss，
这一个新的上司就对他百般的挑剔，
这个他上司又对他百般的挑剔，
所以他日子变得很难过，
所以他日子变得很难过。
有一天他在开车在路上就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诗歌的节目，
有一次他驾车他听到一个诗歌的节目，
这一个诗歌就是主的手量过、
这个首歌就说主的手量过，
他就突然意识到神借着这首诗对他说话，
他发现醒悟到是神借着这首歌向他讲话。
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都先得要经过神的手量一量，
我们生活、每一件事都是经过神的手量一量先，
所以他就开始为他的上司祷告，
所以他开始为他上司祷告，
但是祷告来好像都没有改变，
祷告很久都没有改变。
当他太太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当他太太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他有三周的产假，
他请了三个礼拜的产假，
等他假放完了回去的工作也没了，
当他放完假回工的时候，他份工都没了。
所以从2010年4月他就开始领失业救济，
所以由2011年开始他就、领失业救济，
他花了很多的功夫找工作也找不到，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他对太太说，他说我受不了，
因为他跟太太说、我受不了了，
所以今天不要跟我讲话，不要跟我联络，我要消失一下，
所以、今天不要跟我说话，我要消失一下。
他就把电脑关掉，把电话拔掉，就蒙头就睡了一整天。
所以他就删了电脑，删了电话，咁就喺度蒙头大睡一日。
在蒙蒙当中，他就听到一句话，想到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
蒙蒙胧胧咁，佢谂到圣经一句说话，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
那里保罗他说：没有人前来帮助我，唯有
嗰度保罗话冇人嚟帮助我。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力量给我。
所以他就醒过来，他就起来，
所以他醒过来起身，
他去看信箱，结果发现有一封信，
他在信箱那里找到一封信，
是他原来上司的老板寄给他的，
是原来那个、好的上司、寄给他的，
就告诉他非常欢迎他继续的去找他工作，
他说好 欢迎他去继续、鼓励他去找工作。
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找不到事、
有一年多他找不到工作，
可是呢刘志怀他用这段时间好好去准备他自己的考试，专业的考试。
那刘志怀、 佢哋好好咁預備佢專業考試嘅課程。
雖然考過了，但未必表示就有工作。
啊，佢話佢考過咗呢個試，啊，但仍然係啊，仲未揾到工作。
可是很奇妙的，他開始認真地面對着神的時候，他就發現到他需要學習等候神。
但當佢啊，佢後屘發現過，佢係要喺度慢慢等候神。
他意識到他必須誠誠實實地面對一切。
佢知道佢系要神神实诚诚实实咁样面对一切。
过去在面试的时候，他总是要吹嘘一下自己多能干。
通常佢去读书或揾工时候，佢一定要自己吹下牛咁样，
或者是
自己点咁能干，
掩饰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解雇。
佢要掩饰下自己点解会被解雇。
当他决心要依靠神的时候，
当佢全心要依靠神的时候，情况就改变咗。
他的意思在 interview， 他就很诚实的说。
而面试嘅时候，佢好诚实咁讲。
过去因为我英语的沟通能力不好，所以跟上司之间起了一些矛盾。
佢好坦平咁讲话，过去因为言语交通嘅问题，我同上司发生误会。
他说我差不多用一年多的时间，好好的改善自己。
但我用咗一年时间，好好去改善自己。
他说，因为我在专业上的努力。我看见自己的进步，
因为但是我在专业上的努力，我看到自己的进步。
经过这一个 interview 之后，他觉得完全没有希望。
经过这个面试之后，他觉得完全没希望。
没想到公司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被录取了，
但是没想到这个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你被录取了。
他并没有非常高兴的庆祝，
他没有很高兴地去庆祝，
反而他很难过的跪下来痛哭，
反而佢好难过咁跪落嚟喺度痛哭。
他一方面感谢神，
佢一方面感谢神，
但一方面他真正明白，原来靠着自己的聪明是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
因为嗰时佢明白咗，靠着自己嘅聪明唔可以成就神嘅国，
所以现在他得到了这份工作，也不需要高兴。
所以他虽然得到这份工作，他也都不会说很特别高
兴。成功跟失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踏上了新的一个台阶。
成功失败不是紧要，紧要是他已经跨上了更高的一个层次。
他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紧紧地跟随耶稣。
因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紧紧跟从耶稣。
真的，当我们紧紧地跟从主的时候，撒旦就远远地离开。
真的，当我们紧紧跟随主的时候，撒旦就会远远地退开。
第五章第十节。
第五章第十节。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赐恩典的神。
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
他不是喜欢折腾我们叫我们受苦。
他不是喜欢来叫我们受苦。
乃是让我们在受苦之后变得老练成熟。
那是愿意我们受苦之后我们变得老练成熟。
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更好用的器皿。
我们才可以成为更加为他用的器皿。
然后神就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
然后神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他把这些爱隐藏在苦难当中。
因为他爱我们，他将这些恩典隐藏在这个痛苦里面，苦难里面。
苦难虽然是魔鬼的攻击，却是神得胜的前奏。
虽然是魔鬼的攻击，结果是成为神得胜的前奏。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抓住神，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把住神，
苦难终究会成为我们在成长中的祝福。
苦难始终会成为我们成长中的祝福。
苦难是罪的后果，
苦难是罪的后果。
苦难会逼我们到神的面前，
苦难会逼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但是苦难也能够使我们的灵命成长，
但苦难也都会使到我们灵命成长。
我们都应当有愿意受苦的心来为主做见证，
我们应当有受苦的心来成为为基督做见证。
让我们谦卑自己，就是顺服神，愿意来依靠他。
让我们谦卑自己，顺服神，愿意来依靠他。
因为要警醒，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不信靠神的人。
我们要警醒，魔鬼好似敲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不信靠神的人。
所以我们只有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所以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
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天父，你爱你的儿女。
感谢天父，你爱你的子女。
没有一个苦难你要我们白白受的。
每一个苦难你要我们白白受。
在苦难当中你与我们同行，
在苦难里面你与我们同行，
因为你看着在旁边随时准备要帮助我们。
你在我们旁边就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从自己的挣扎中转而来信靠你，
让我们从自己的挣扎里面转过来来去信靠你。
我们也要警醒，晓得魔鬼随时都准备攻击我们。
我们要警醒，因为魔鬼在那里会随时攻击我们。
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努力的来信靠你。
求主你加添我的信心，让到我们能够更加努力的信靠你。
你会帮助我们走过这死荫的幽谷，
因为你会帮助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
我们感谢你，
我们多谢你。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